各位好，好像我们把南美的炎热的天气带到 New Jersey 来了。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实在是很热，特别是在上个礼拜六，我们到的一个城叫做大卫城。这个大卫城是巴拿马东边的一个城，我们本来是在巴拿马靠近偏西的巴拿马城在侍奉主，没想到巴拿马东部的大卫城是非常之热的一个地方。在回来的时候，在飞机经过许多海岛，我隔壁的一个美国小姐呢，在经过这个古巴的时候非常兴奋，他说想不到这个古巴这么漂亮这么好啊。接着说我后面我隔壁另外一位美国小姐呢，就说他要是给你打下来更美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因为平常飞机是否每次都经过古巴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一次的古巴是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一种在灵里面觉得很受刺激的一些经历。谢谢。我相信我们在下面经历呢是蒙神相当好的保守，也是跟大家的带祷呢很有关系。因为在回来之前，主日晚上有两件事情我们很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当天晚上在9点钟的时候我们开始吃晚饭。9点钟之前呢还要去探访两个这个小的不可再小的这个百货店，因为他们那边的人呢是什么时候都要买东西。9点钟吃了晚饭之后，10点钟开始一个晚祷会，当然也要分享主的话语。晚祷会完了之后呢，分组祷告，12点钟左右我们才结束那个晚祷会。回到从高山上大概是50公里之外，回到我们住的地方神学院呢，已经是1点钟了。所以那个经历呢是不简单，因为早上7点钟又要开始呢，开始我们的分析分享主的话语，那个是很感谢主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当我们去山上跟来回呢坐的一个车子，除了女传道跟我们两夫妇之外，还有四位同工，四位弟兄姐妹。事后我才发现这四位原来都是从破裂或者是破碎的家庭里面出来的，他们本身代表的就是离婚或者是破碎的家庭，就算没有离婚呢也没有婚姻的实在。其实在山上另外6家人除了一家算是有正式的结婚之外，其他的呢也在婚姻里面打官斗的。因此这个是代表一件事情，南美洲，不要讲南美洲，讲巴拿马，这巴拿马市就有20万的华人，这20万的华人当中信主的有多少呢？在2003年，华福会在下面用尽了力量，把本来只有2间华人教会的数字，透过圣经学院，透过大家的努力，现在已经增加到16间教会。但是16间教会每个主日加起来敬拜神的人数有多少呢？他们说没有，不会超过700人，超不过700人。 二十多万的华人只有七百人敬拜主，那个数字实在微乎其微。因此我相信在你们祷告里面也要纪念这个最近的美国，也不是最近，不过是中美洲一个重要的经济城叫做巴拿马。为什么？除了在家庭的破碎当中这个地方需要我们的祷告之外，还要求主禁止一些，特别是男人，我相信女人也有，不过主要是男人非常着迷于赌博，喜欢去赌博的人，特别是 casino 去探访的人呢，太多太多了。我相信每一天去赌场的人呢，不会少于这个全国华人教会的人数。因此那个地方很需要神带真理的感化与带领。因此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回到这里，能跟大家分享爱的四个难题当中的第三个。假如大家没有忘记的话，我们首次跟大家分享爱的难题的第一个呢，是问谁是我的邻舍。从那个问题当中，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爱谁？爱谁？我希望大家记得那个时候我将大家的挑战，就是爱那个不可爱、不值得爱的人，可能就是你家里面的仇敌。然后我们也在三个礼拜前跟大家讲第二个问题，就是没有人爱你吗？没有人能定你的罪吗？从耶稣讲的这问的这个问题里面，我们从一件肯定的事实，就是有人犯了罪。我们看见许多犯罪的事情，结果呢，我们没有从犯的罪的严重性里面看见犯的罪多赦免也多这一个真理。下一个主日，假如主许可，我再问他，我跟带来第四个问题，那个问题是耶稣问的，你爱我吗？从那个问题里面，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见主的心意。今天是讲到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许多人在真理之外问的问题，就是说爱既然是从心里面发出来愿意接受的，也有诫命吗？我相信我们都知道，爱假如没有命令的爱，就等于一种放纵的爱，等于把欲望代表了爱情，把欲望代表了爱心，那是可怕的。假如有爱也只有律法，那是一种僵化了的关系，那种是一种用律法来代替爱心也是不行。但是主来了，将新的命令放在爱的里面，就成了一种有动力的爱。我们就从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来看一看这个真理。请大家低头祷告。主啊，愿你在十字架上的爱再次感动也感化我们，叫我们不但只是知道有十字架的爱，只懂得接受，而没有办法把这个爱成为一个动力。愿主接着你自己当年所给我们看见的命令，懂得什么叫做爱跟爱的动力。我们祈求感谢奉主圣名，阿们。透过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这两节很简单的圣经，请大家跟我再读一次，我们温习一下子。耶稣说，我赐给你们 一条新命令，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里讲出爱，新命令所产生的爱是一种有动力的爱。这个爱的产生的动力有四方面。第一方面呢，我们叫做是一种基本的动力，很重要的动力。第二方面呢，是一种有福音性的动力，传福音的动力。第三方面呢，是基础里面的动力，有基础的动力。第四是侍奉的动力。从基本的动力到传福音的动力，到基础的动力，到侍奉的动力，我们要看看为什么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其实这个命令不是只是站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在十五章里面耶稣也特别的指示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也要常叫我父的命令常在你们的爱里。十五章十三节也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认为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换一句话来讲，在这两处的圣经里面，其实加上许多别的圣经的章节，我们都知道顺服主的爱，顺服主的爱也就是顺服主的命令。在命令里，在爱里面有命令，在命令里面看见神的爱，这就完成了人类最基本的要求，也就完成了人类最基本的接纳，彼此之间的接纳。因为有了爱的接纳，我们才不会有讥事别人的可能。有接纳一己的时候，我们才真的能够活在爱的里面。其实当我们仔细思想这接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相当抱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广东人呢，常常就把别人当作鬼，只有是广东人才是人。我们叫你这个人是黑鬼，黑人叫黑鬼，这个是白鬼，白人，这个西班牙鬼，好像只有我们广东人是人。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歧视，但是我不晓得我们从北方来的，你们看别人是不是这样子看法。我希望我们不是把别人都看作鬼，只有我们才是人。有爱的时候，我们不会继续的在这种有歧视的生活当中过去。我们要接纳别人，我们要接纳别人不同的声音，听不能不同的声音，我们要看见别人跟我们不同的地方，要接纳他们，我们才不会论断，才不会鄙视，才不会仇视别人。有些人他们说，此人虽无大过，但是面目可憎，因此我不喜欢他，我就不要跟他来往。这种态度实在是一个没有爱心，没有爱情的一些生命生活。因此神在旧约里面赐下十诫之后，叫我们你要敬拜神，要尊敬父母，叫我们不要贪恋别人的财产。选民呢，因为神给他的十条诫命，他们遵守，不但遵守，而且在历史上他们把十条诫命再把它演化， 变成600条的诫命。所以文士跟祭司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把这个诫命再思想，怎么才是叫做敬拜神，什么才叫做来到神的面前。在法上加法，在律上加律，以知道不没有问一问本来神的律法是什么，更加没有问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个少年的律法师，他是精通律法的，来问耶稣，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又问他说，律法里面最重要的是两条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感谢主，耶稣不但是非常富有幽默感的一位先知，神的儿子，而且他很精通律法，所以他立刻就告诉他说，根据生命记的第六章，根据利未记19章第八节，他说18节，你要爱神，你要爱人，就这么简单两句话。因为他精通神的话语，他知道在什么适当的时候用什么话语来回答别人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有这个能耐，我们对圣经熟到这个程度，就是人家问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抓头脑说啊，可能有啊，可能有一个答案，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你能够告诉他，圣经里面对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主、爱神、爱人这两件大的爱的中心点。愿主保守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成为神所喜爱的、神所使用的人，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动力，懂得神的话语能够打动人心。但是这一节圣经，特别是35节里面还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众人的意思就是凡是不是神所使用所差遣的门徒，别的人、外人或者仇人、敌人，他们要认出谁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是因为他们有身上有一股特别馨香的气味，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不同的生命里面的气息，这个生命的气息，这个气味，这馨香的香味，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彼此相关，彼此相爱，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源头，不是因为他们自吹自擂，也不像有些犹太人要挂着很长的圣经的章节，是命是不凡，这个两边的边这个旁边的头发不梳，那么就戴着一个黑的帽子，这个就是一个犹太人。是否要有这些装饰来代替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我不一定需要，虽然也有一批的基督徒跟 Mennonite 或者 Amish 的姐妹们学的，一定要蒙头才能够表示他们是神的女儿。兄弟对这事情的看法，并不认为只有这样子才是叫别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来。换一句话来讲，你不必 toot your own horn 才能够证明你是在开汽车，你不必把你的喇叭按得很响说我来了，而是说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彼此承认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有那一股的气味，让别人知道我是属神的。因为基督徒的存在不一定要有一个徽章。我对韩国教会很佩服的好几件事情，除了他们的早祷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徽章之外，还有一个他们很喜欢背一个每一个堂会自己的徽章。 也他们也学习犹太人呢，犹太人在他们门口上面呢有一个古卷的这个代表，是说他们遵守神的话语，很小的一个徽章。韩国教会也这样子，在他们所有的信徒的家门口，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徽章，证明这是基督徒的家。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但是我们总要有一个让别人知道我们是信徒的这一个可能存在。不要因为你在跟人家同工了十年，他们都不知道你原来你也是基督徒。听说有一个主教，他有一次在沉船里面被一个人冒着性命的危险把他救起来，救起来之后就问他说，老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一个主教。换一句话来讲，不是只是做牧师，是做牧师的牧师。那这个人呢，他说，既然你是主教，让我问你一个问题，看你是不是真的主教。他说，圣经里面有多少条诫命？他就考他这个问题。他说11条，圣经里面有11条诫命啊。这个人说，你根本就不是主教，你连圣经是10诫你都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是主教。他说不错，圣经里面有10诫，但是你问我有多少条诫命，我就要告诉你，在约翰福音13章还有第11条诫命，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今天救我，就是遵守了第11条诫命。各位弟兄姐妹，在你产生生命里面的危险危难的时候，会不会因为你在危难当中看出你是一个镇静有圣灵同在心里面的？会不会因为你在极端的困难里面，你张狂当中，你表现出来你跟所有没有盼望的人一样，你怕死的程度跟一个没有信的人是不是有任何的差别？愿主叫我们知道，众人会认出来你是否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保罗在罗马福音罗马书13章第8节到11节又讲过一句这样子的话，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我们基督无私的大爱，叫我们能够认为我们不相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已经产生彼此亏欠。太多时候我们有自以为意的心，我不理你，因为你是罪人。没有想到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个亏欠的行为。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只有这样子做，我们才能够活出主为我舍命。当然你在彼此相爱的时候会有产生误会，产生问题，产生损失。你为着爱这个人，你要损失生命里面一些时间。我们回来的时候，因为时间上的误差，以知道我们当中的微微姐妹去飞机场接我们，他等了大概2个钟头还接不到。我们呢也在另外一边也等了2个钟头等不到。其实这个只是生命里面的一些小问题，他也原谅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老糊涂。感谢主，神叫我们在福音里面产生的动力，假如传福音的问题才发生问题，假如传福音的发动机产生问题，我们要检讨一下子，到底我们是否活出耶稣基督的爱心。 很可能我们只有声音而没有事实，我们有行动而没有心动，很可能我们有动作而没有一个动力，因为我们缺少了爱，缺少了爱的原动力，也可能缺乏了爱的基础。所以这里第35-34节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诶，你们都睡着了。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对不对？这就是整个信仰的系统，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看见整个信仰的架构。因为信仰不是建立在人意里面，乃是建立在神的旨意当中，不是建立在人的感动里面，而是在着神的命令当中。你很容易说我没有这个感动，所以不要叫我去爱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我没有这个感动，不要来烦我。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基础不是你所定的，不是你所愿意的，也不是你愿意一定要去接受的，乃是神规定，神定规你要学习活出信望爱的动力来。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是一个善的事情，是一个美的事情，不但是真理，不但是动力，而是一个美丽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属灵里面给我们再看的一个很大的基础。所以保罗在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4:9也讲了说，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为什么婚爱情、婚外情有这么强的引诱力，使到许多在婚姻里面的人一直向外跳，而在外面没有结婚的人又想要跳到这婚姻里面来？就是因为在爱情的这个关系里面的婚姻里面，我们很容易把彼此相爱的真理呢放在心的感动这个层面里面。我们没有想到，当我在婚姻里面跳出去成为一个婚外情的人的时候，这个不只是我一个人因为肉体的爱，我断绝了一根婚姻里面那个关系，我不但是破坏了婚约，而是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伤亡产生了。不但是伤害了一个人，不但是伤害了一家人，不但是伤害了一族的人，也是伤害了整群的人。我们在巴拿马看见太多的男人，他们不愿意遵守婚姻里面的约去爱他们的妻子，产生的婚外情，是一个非常可悲、非常可怜也非常可恶的事情。求主怜悯，也有很多的姐妹是在痛苦当中，很需要有这些经验的人去帮助他们，去带领他们。因为这个是今天自由世界里面很大的问题，不但是自由世界，连在我们的中国也是绝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离婚的数字也追上了美国的50%这个数字。当任何一个人开始婚外情的时候，他的伤害，让我再讲，就是不是他自己一个人不顺服，他已经伤害到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国家。 所以保罗说，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接受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当一个人爱自我多于爱主的时候，当他相信自我多于相信信望爱的时候，他就是顺服自我，他多于相信爱他救他的主。他已经移动了他的信心的中心，移从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活石移到沙土里面，他的婚姻已经不再建立在磐石上面了。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在这个爱的这个功课里面不要再打转弯，再打转转。我还记得台湾有一位没有经历过婚姻的，却写出一本非常好的书的一位姐妹，一个40多年病在病床上，她生的病是类风湿的关节炎，性淋巴。她写出一本书叫做《另一种的爱情》，她稍微把她生命里面有人向她求婚的过去的过程呢，来记出来。他说他不是不爱结婚，而是他为着爱主也爱这个残疾的人，他奉献了他的时间他的生命去帮助这些小朋友。他死的时候也是因为爱主的缘故，他把那个发了疯把他打死，几乎的一个印尼佣人，他还告诉了家人不要起诉他，因为他不能禁止自己。哦，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要是看过他的书的人，不能不看见他是一个有真是接受了主，在他生命里面有信仰的基础，有盼望的基础，更加有爱的基础，他有这种的动力才能够做这个这么重要的决定。我不晓得有一天当我们在碰到不可理喻的一个场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暴跳如雷或者如牛，还是我们能够安静像一个信徒来对付世界上对我们许多不公平的事情。感谢主，爱的产生的不但是基本的动力，不但是传福音的动力，而且是有基础的动力，最后告诉我们还有侍奉的动力。请大家注意13章这里告诉我们，我赐给你们的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整句话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不是跟你商量一下子，耶稣跟你讨价还价，不是对你一个请求，请你学习彼此相爱，不是给你一个选择，你们信徒美德教会的信徒要选择彼此相爱。虽然耶稣不像在约翰福音第8章里面大声高声叫讲，而是非常肯定的口吻在这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不是旧命令，因为旧命令是只是叫人遵守某一些行为上所要彰显的，这个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一种新的命令。很肯定的说，你们要与彼此相爱，我怎样，因为我给了你榜样，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哦，各位弟兄姐妹， 你要是看见这个没有选择性不可避免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就要自己省察一下子，我们有没有遵守彼此相爱的命令。当我们用鄙视的眼睛看别人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接受另外一个跟我们根本不相同的人说的话跟我们完全沟不通的时候，我们是否是彼此相爱的？约翰一书第二章23节24节也有这样子的话说，神的命令是叫我们信他儿子的名，且照着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他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哦，各位弟兄姐妹，这没有什么选择，没有什么可以避免的。很清楚，最简单、最不需要解释的道理，就是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是建立在爱的动力上，爱的模范上，爱的样式里面，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缘故，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那个地方，我们只有顺服神的真理。假如我们因为顺服了神真理，就要从心里彼此相爱，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2节讲的。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要从心里彼此相爱。当然这个清洁的心在古卷是叫做自己的心叫做清洁的心，因为我们自己心是清洁的，有圣灵居住在当中，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希望大家不要厌烦这一连串讲的关于爱的真理。虽然这几个问题我们都会答，也知道这几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是否能够行出来？求主教美德教会不但在知爱上面有更多的知识，求主教我们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不但增加了一些关于彼此关怀的一些书籍，也叫我们在知爱行爱上面成一个行动的美德的教会，因为这个行爱是一个美的行为。更重要的，求主叫我们把彼此相爱成为一个风气，这个风气叫我们不但在我们当中行出来，而叫我们超越小组，超越团体的彼此之间的相爱，能够爱到别的弟兄姐妹的问题里面。当我想到去年这个时候，大概这个时候，王小石长老语重心长的从爱的真理里面勉励了这个教会，我们有没有产生任何的活动叫我们证明我们是彼此相爱的呢？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个爱的真理呢？现在已经过了300多天了，我们有哪一天实行过这个彼此相爱的真爱呢？我们有没有增加我们的心的容量，包容我们以前不愿意包容的人？我们有没有见了我们以前不愿意接纳的人？我们有没有欣赏一个以前我们根本不愿意欣赏的人呢？愿主叫这个教会真是让神住在我里面，是因他所赐的圣灵，因为圣灵的感动叫别人能够认出来我们是基督徒的一种关怀，因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警醒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不是你们要自爱，而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拦许多的罪。这个是老彼得在经历他生命的失败之后他讲的，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要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怎么能够化苦难变成我们的祝福呢？我们怎么能够让基督的名的传开呢？我们怎么能够在主里面把福音的大能从我们这个地区向整个Middlesex County， 整个 New Jersey State， 整个东部彰显耶稣基督是爱呢？乃是因为我们要遵行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叫我们要切实相爱。我不知道像前面你个人的生命有什么遭遇，我也不知道神让我以后要走的道路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神的命令是叫我们要切实彼此相爱。当我看到刘霞姐妹，就是杏林子，在她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她还能够用极困难的笔一笔一笔的写出这40多本书的时候，她成为一个安慰别人鼓舞别人的福音的使者。她在试炼的痛苦里面，是蒋总统写的一句话说，他在试炼痛苦越深，他感恩的歌声就越高。我对他对杏林子的另外一种的爱情呢，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纪念学习，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身上没有他那种残疾，没有他那种痛苦，可能因为没有那种痛苦，我们不能把化苦难成为祝福，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化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变成别人的祝福呢？本来今天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回应表，看看有多少人在为着你们的祝福来感恩，能够向亚伯拉罕能够把他的祝福成为别人的恩典，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不希望你向我表示，我只希望你向神表示。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盼望你能够做这个祷告，主啊，在未来24小时之内，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能够爱那个不可爱的人，能够需要那个不配得我爱的人，能够不愿意给接受我爱的人能够表示我还爱他。我也不需要你举手，我只愿意你在心里面向主说，主啊，请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有这个表示，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知道生命里面，在爱情里面还有第三个难题，就是爱还讲诫命吗？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里面很清楚地说，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哦，主啊，太多时候我们是生活在我们自我里面，已知道我们 破坏了，破碎了我们生命的关系，我们还不知道。太多时候我们已经认为是别人的问题，别人的过错，别人的无爱。但是你要告诉我们说，你们也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的命令。求主给我们有这份的力量，有这份的胆量，有这样子的心才心胸，我们去爱别人，让主耶稣之恩典感化我们，圣化我们，能够陶化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爱的使者，不但只是在人家看得见的场面上我们行出爱的真理，而在隐藏的地位我们也是同样的，是耶稣基督爱的门徒。愿你坚定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盼望，赐福给我们有那个机会能够完成你的使命。祷告祈求感谢奉主圣名，阿门。